感谢主啊！我在想，自从啊宣教回来，我遇到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感受到好像记得我们走之前有一个幸福特会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也很多，也很荣耀啊。但是到了夏天，他们说夏季的时候呢，温哥华是属于灵性低潮的时候啊。我感觉这一次回来，我在宣教每个点哇都很火热啊，很有那个同在啊，神的那个同在，那个单纯那个喜乐在那地方啊。等我回来以后呢，适应了一下，哎呦，我说怎么这人也少了啊，然后那个火热也没有那么高涨了啊。我就昨天的早上我就开始来等候神啊，等候神。我就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当然有各种的原因啦，啊，理由啦，原因。像我们昨天到一个区里面去，也是送一家人，就是回中国两个多月啊。还有昨天到永生堂，说有个姐妹要离开啊一段时间啊，几个月的时间啊，想是各式各样的啊。但我觉得这个都不存在于一个理由，这都不是理由啊，这都不是。因为像我们去到的每个点，有的点人并不是很多啊，但是那个里面的那个神的那个爱呀，那个火热啊，那个热情呐，在那个地方，尽管人不多，我们一说哈利路亚，哇，好像就像感觉人很多，其实没几个人的啊，就是那个神的那个同在。但我感觉在这里的话呢，我就觉得在这之前我因为我在母堂也待了这么多长的时间，所以偶尔出去一下回来，突然有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然后我自己也来等候神，我也来祷告求神给我恩典啊，就是给我恩典。然后我自己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啊，我自己后来我自己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有一次在遇见神特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晨祷啊，我看到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受洗的人都是很多的啊，我们并不缺少什么慕道友啊，在我们当中啊，就是说每次受洗的话，有时候都超过100多人啊，但是好像留下的并不多哦。那一次的话呢，是因为遇见神特会啊，然后呢，我就在那里等候神啊，不是遇见神特会一，我就站在那晨祷，然后等候神。我突然在灵里看到阿爸天父啊，就是把每个人的灵魂呐、啊，哇，在灵里看得好宝贝，宝贝的不得了。而且那个宝贝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宝贝，就是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会有那么宝贝。我们那个宝贝是怎么宝贝呢？就是说，就是好像是我们都在这那首歌唱的，就是在天父的那个怀里，放在他手心里面、手掌里面啊，手掌里面的那个宝贝。哇！我是要是每个人知道，这我们是这样的被神爱啊，这种爱是何等大的吸引啊，这种吸引在里面。然后我也感受到，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受洗有新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但是好像又来了，好像又走了不少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门徒训练的时候，一开始建教会的时候教会就是说，好像世界上有什么统计要是打个比方，来100人100%啊，等到过了多长时间留下多少，留下多少，留下多少，还有这样的统计啊，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统计。但是我自己灵里的感受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确实是需要神，他确实是有需要，而且是需要神。但是他需要的时候呢，他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就是他一直在找，他一直在要，但他并不很清楚他要的是什么，他找的是什么，他不是很清楚。那么真实的在我的灵里的开启，就是他在找他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这个儿女的身份在我们里面被开启的时候，这不是一件真的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真实的在灵里能开启你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呢，你是一个全新的认识你自己啊，全新的。那个时候我自己在讲，其实我自己有很多孤儿的灵，孤儿的想法 孤儿的预备装备有很多啊，但是真实在灵里跟神儿子对齐是没有的啊，偶尔有一些经历啊在里面。那么呢，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我就在想，灵里就在想，就是耶稣基督他十二岁进到圣殿里面啊，他就知道，他说这句话，他说我当以我的父为念。他才十二岁，他怎么知道他以父的事为念？你像我们很少说我以父的事为念，他说他以父的事为念，然后他这一生就是要来成就神的。我们怎么样来承接这个恩膏，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啊？那么除非你是最低，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找到这个儿子的身份，你就跟爸爸的那个心意对齐了啊，你跟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啊，我的女儿一样，他知道我的父母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啊，他很清楚。你说上句话就知道下半句了啊。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孤儿的下半句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啊。那么他这样的年十二岁，他就以他的父为念，一定是他里面发生的事情，一定是他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发生事情的话，他不可能说他十二岁我以我的父为念啊。他在圣殿里面，他的智慧，他的身量，跟那些祭司们长老们在辩论圣经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他生活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是木匠的儿子，地位是很低的，他是没有上过学的。他为什么在十二岁的时候他说他要以他的父为念，然后他到了三十岁他出来做祭司？因为犹太人他是有他的律法的，因为你要做律师你要做祭司要三十岁，就是你成人了你才能到圣殿里面。所以他一直委身在他的父家里面来顺服啊，在他的父家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儿女要顺服在父母的那个权柄的下面啊，因为是一个很好的遮盖。他自己有的时候遇到难处也进到埃及来，在埃及在这个世界上面使他的心智可以成熟起来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十二岁就什么，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一定发生了一件，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神那来的啊，他就被开启，他跟他父神的旨意对齐啊，一直因为他是真儿子的灵。那这个的话呢，在我们的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真的是要求神开启我一个真儿子的灵，好使我可以跟我的父可以旨意来对齐，来对齐啊！因为在末后的时代，我需要一份这样的恩膏。我要没有这样的恩膏，我就在想，我的冷漠是很容易的。我追求的很努力很刻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追求啊，我跟自己我都跟神说了，我说我真的能负的我都负了，但是我还是解决不了，偶尔我会冷漠偶尔我会愤怒或者嫉妒论断都会在我的里面。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孤儿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也跟着国内的那些领袖们在一起聚集，回来也是跟他们在网上有个聚集他们也说到我拥有这样教会啊，我拥有这些信息啊，我什么都拥有。对的，这个拥有是对的，因为我在宣教回来，我就发现我们母堂的这个信息，哇，真的是跟神的旨意，哇，真的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些信息跟神跟得这么紧。跟得这么紧，就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一样的。我上次也打过比方，就是在像妮塔一样啊，他说他看到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好多先知预言这个国家要被复兴翻转很多的问题就是要会得到解决，像吸毒的问题啊，青少年的问题，少年人的问题。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那个广场十多万人在那里祷告，但是就是效果不好。不知道怎么就祷告了十年好像也没有带来复兴，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请了妮塔。所以妮塔也觉得奇怪，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人在这个带到为一个国家十几万人在一个广场里，他觉得真的很奇怪那他就来寻求问神 后来问神以后，他就发现每个人都低着头，像鸡一样的啊，像小鸡在地下捉米一样的，就低着头，很少说是仰望神的，就在低着头。他们低着头干什么？就是看到自己这个问题。哎呀，我们城市怎么还没复兴呢？哎，我们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我们教会的问题还没解决？我们什么什么问题？就是看到这些问题，没有来仰望神，没有来很真实的活在神的心。在这个时候，神要我们一起就在一个广场里面要做什么？哦，他就看到他们都是鸡，他们要变成鹰啊，要仰望神，要首先来仰望神，然后你满足神的心意，神就会来满足你的心意，满足你的一些需要，或者复兴也好，各方面的也好。那我们教会的话呢，在这个紧跟神的这个幕上是很紧跟的，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是有一些东西让我无法的在整个这个环境里面来突破。哦，我就发现我们不管是做儿子也好，做心腹也好，现在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仆人也好，哦，我觉得第一点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真的是要找到这个儿子的灵，要找到，要下功夫，要找到你自己的身份，一定要找到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何等的重要。你的身份，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然后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女儿，你要做什么？你能不能很多的时候可不可以对，可不可以做出来？一定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我后来我等会儿时候我就想起这段经文了。这个段经文我们不断的在重复这个经文，我在想到底神要对我说什么？我想起在灵里想起这个百夫长来啊。这个人他可以说是个儿子的灵啊，他真的是跟神的旨意对齐。为什么？他真的是找对人了，他找对了，他跟神的旨意的，而且他很知道权柄，他知道神在他以上，他很知道，就像我们的儿女知道上面有父母一样的，他跟他的父母，他知道他一找到他父母，这个事情就一定能成。就像我们一样的，是神的儿女，跟在灵里跟神对齐以后，我们就一定能知道爸爸，一定知道怎么样来找爸爸，怎么样跟爸爸来讲，这个事情就能成。哦，但是首先他到神的面前来，他确实是学了一个功课，他确实是很清楚。这个连耶稣基督在犹太人的中间都没有想到，因为这个百夫长他是外邦人嘛，反而他对齐了。他对齐了，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有兵在我以下。他一开始他就跟耶稣讲这个，为什么？因为他当时看到耶稣，他前面有一个耶稣说的一些神迹嘛，一些前面经文有些神迹我们都以前查过，他都是有些神迹的。然后他看到以后，他认出他是神，然后他也知道他自己，因为他是个得救的，他信了这个福音，他得救，他发现他真的是跟神的，他就知道他是神的儿，他很会，就是说，很会跟神、跟耶稣基督讲这番话，他很会讲，因为这是个开启，这是一个秘诀来的，他被开启在灵里，他被开启了，他就知道他的需要，阿爸天父可以满足他，是耶稣基督可以满足他，啊，但是他知道这个里面这灵里是有次序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有次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次序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找，就是我们祷告祈求，我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我也是有很多难处，也不断的在宣告，在宣告。但我感觉效果有没有效果？有，确实有啊。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像这个百夫长一样，真的是不管我们的祷告怎么样，我们在他的权柄的里面。知道这个权柄，知道来找他。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是今天能学到，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为什么他后面讲了那么多的灾难，你要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真实的认识你自己的权柄的话，你这些事情你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什么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都没有办法解决，你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对你的身份没有真实的被开启，你要真实的像百夫长这样开启。哦，耶稣一听他讲话，立刻要来服从了，一定要来听他的那个。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 他后来还后面的很大的信心，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只要你一句话啊，就像我们儿女有很多的需要找妈妈找爸爸一样，他一找他知道他妈绝对可以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他一找他的爸爸他一定能解决他的问题，就连我儿子都知道什么时候找爸什么时候找妈他都知道，呵呵，他很清楚，所以他知道他要买一本书我不会给他买的，他爸一定给他买，他就天天把他爸牵到那个地方去啊，恰不是那个地方去，带他去买买买买什么，他爸爸跟他买，呵呵，他知道啊，他找我他要什么他很清楚，他找他姐姐要什么他都知道，所以他都能拿到。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恩典，这个真理一定要向我们开启啊！那我们在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什么海水死了，什么活物死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灾灾灾灾啊，全是这些灾难。那这些灾难的话呢，那我们真的是要找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做儿女的身份，我们在灵里真的认识我们的爸爸，认识耶稣基督，真实的认识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就在这个难处的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行使我们做儿女的权柄，然后使这些灾难可以离开我们，或者使这些灾难平息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灵里在想，我说神呐，你一定要来给我恩典。你既然这个经文这样的重复，我当时在领受就我都有点愤怒，我说这是为什么，这个经文在我里出来我觉得很奇怪，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了啊、哦！但是没想到我等候一下以后，我就知道其实这个人是个真儿子的灵，他是真儿子的灵啊，但他不是麦基喜德等次的。麦基喜德等次是刚才今天在路上还是孙牧师也跟我讲，他就说彼得他是麦基喜德等次的，他当时对着那个瘫痪在圣殿里面，他说金银我没有啊，我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向你起来啊，这个是绝对君王的权柄啊，就随时起来了。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儿子的，他知道去求，他知道怎么可以得到。我们的需求我们到神的面前怎么来得到，那他是一定能得到的啊！这个是给我一个新的开启，在这之前有很多的开启，我想他是个好官呐、啊，他为了他的仆人呐、啊，他是求啊，他有牧人的心肠啊，那时候，但我发现他是儿子的灵，他一定很准的可以拿到他所需要的啊。那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需要操练的，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啊。我相信，这个 Ruby 的儿子，你要什么，肯定是找他妈妈要什么，他可能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啊。要找他爸爸，门庭能得到什么，肯定是很清楚的啊。那这个是个儿子的灵，那他这个人是个军人，他也知道他，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是跟耶稣，他知道他说这个权柄，他知道他认同耶稣的权柄，他知道我的爸爸有这个权柄啊，吩咐那个风浪就可以平息的啊，叫那个瘫痪可以起来的，他真是很认识神啊，这是他做儿女的一个权柄啊，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呼求啊，那么神肯定一定答应他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发现我们要求神的话呢，更多的开启，因为我们这个恩高聚会的话呢，是属于就是属于一开始的是属于大使命啊，吩咐去啊。那我相信在末后的时代，而且在我的灵里跟我讲一句话，这些灾难我们会看到，在我的灵里很快。为什么？就是这个经文不断的在重复，我相信就像耶稣基督带十二个门徒一样，他在走之前，在离开他们之前，他说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话，他们都不是很清楚啊。等到使徒行传圣灵一来，在他们里面开启的时候，哇，他们就想起耶稣说的话啊，想起神所说的话啊，他们大有信心，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福音呐、啊、可以传到地极。那我们到时候真的那个逼迫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在这之前也学过使徒行传，逼迫来的时候我们会分散，那个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大有能力的都是真实的啊，要祷告求神来开启我们在这个儿子的，就像这个百夫长一样啊，真实的被开启，真实的知道我们的问题， 爸爸是可以跟我们解决的，好不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我把时间给木子。
好，谢谢大家开启啊，就是百夫长的那个他的信心，就是源自于他是一个真儿子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啊开启到心腹，开启到啊祭司这个更高层次，但是第一层次还是真儿子。真儿子如果不拿到，你很难的成为心腹。你更谈不上成为祭司。所以这次我们回国的时候，神我们就想，哎，刚刚心腹典礼啊，祭司典礼，那我们是不是要开心腹呢？啊，让人家来签约啊，来签那个卡呀，还有没有可能洗脚呢？神说不要，什么都不要做，就把那个神家文化和这个真儿子的这个带到各地就可以了。是因为比较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一个孤儿的灵，是很厉害的。孤儿的灵里面，他表达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他不容易谦卑，也不容易降服，也不容易顺服。这很多都是孤儿，争竞啊，嫉妒啊，纷争啊，就是这些都是从孤儿来的。孤儿不解决，后面的两样都白谈。但是神他快速的来带领我们，我们就要从孤儿，所以我们就常常要回到这个真儿子的这一块。所以真儿子非常重要，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到神是怎么爱我们。神怎么样的来看重我们。所以昨天我在永生堂讲到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两种，这个是你第一呢，要了解到神是怎么爱你，第二呢，你要了解到你有什么问题。通常你在你的经历当中通常都是这两种，有的时候让你特别 happy 特别开心啊，特别感觉到神很爱你很恩告你，突然又有一段时间又有一个时间好像我自己很失败很糟糕很那个，这就是神要给你两个信息。第一，他要告诉你你是很宝贝的，第二，你是有问题的。你一定要给他，一定会给你两个经历来给你两个信息。但是你就一定要注意，你要注意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在你知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沮丧，你不要觉得你一无是处，你觉得神抛弃你了，你就觉得神不爱你了。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种失败感，这种失败感带下的内疚感罪疚感，就觉得我们自己一无是处，神好像把我们抛弃了，神肯定很嫌弃我。其实不是，神是要告诉你你是有问题的，你就抓住这一点就行了。但是同时又会感觉到你让你感觉到很好啊，有的时候感觉到哇，真的是好像神很同在，好像我真的是好像就觉得很喜乐很平安。他这个时候也会给你，这个时候他是要来兼顾你的，就是说你就是我心中的宝贝，这两个真理一定要平衡。所以你抓住这两样你就不会偏。哎，我们通常要么就往一边偏啊，要么就是我什么都是啊，就是特别的骄傲，就觉得好像目空一切啊，没有人那个得了我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自卑啊，这种沮丧啊，这种羞耻啊，这种定罪啊，就把我自己压垮了啊。就是这两个的平衡很重要。所以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呢，他确实是个真儿子的信心。所以他知道我不能，神能。昨天我特别讲了，我不能，神能。但是在《使徒行传》里头，那里有一个故事呢，就是彼得在那个殿的门口对那个摊子讲话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他的整个心，他的信心不是这个，他是说我金银没有，但是我靠着拿撒勒耶稣的名，我可以，我吩咐你起来。他并没有说是神，哎，我把他交给你，你能，他不是，他是说神能，我也能。这个实际上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祭司。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祭司，他就说我能，我在基督里面，耶稣是君王，我是王，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最高的君王，我也是王，耶稣是主，我是他底下的主，他是我站在宝座，在三重天的位置，耶稣在宝座上，我跟他一同在宝座上，我可以指挥天，我可以指挥地，我可以平静风浪，我可以让疾病离开，我可以把这个经济的形势来那个扭转。这次我到南昌跟彭定嘉弟兄，他呢他正好也回去，他就要给他公司，正好我到他办公室公司跟他祷告，他就说现在生意不是很好做，他就说现在这个整个局势啊，经济啊，这个环境啊，都是在很艰难的时候。那我们一祷告，神就跟他这样讲，你不能同意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经济条件变差你就变差，你接受了这个你就不是君王祭司。 你就是完全浮在哪儿呢？你浮在自然条件之下了，而你不是在它之上了。三重天的意思是你是在一重天之上，在二重天之上的，你是可以来指挥、来调配各样的资源的。无论是物质界的还是灵界的，你是在三重天，你是在基督宝座上，你是掌权的，你是跟基督同掌王权的。你不要屈服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差，你就变差。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整个的信心就掉到一重天上去了，你就一定是成为一个受害者。所以 Echo 经常讲这个，你是 victim 还是 victor， 就是你是受害者，你就站在一重天就变成受害者；你要站在三重天，你就变成一个得胜者。他说你一定不能接受这一点。你在末世的时候，金融经济都会崩溃。他说神就是要使用这个把财富掉到他忠心的儿女的手上去。你如果你这样想，你怎么会世界的经济三分之一垮台，然后美国金融整个垮掉，你就一起哇失业，你一起就没饭吃。如果你是这种思想的话，那财富怎么掉到你头身上来了，你手上来呢？你这个就不叫君王祭司的恩膏，这个叫孤儿的恩膏。孤儿的人他一定是看环境。所以有人说 supernatural 在神国里实际上等于 kingdom nature， 就是在神国的 nature 它就是我们的 supernatural， 就是我们现在世界的 supernatural 实际上就是神国里就是自然的事。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这个自然界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不了呢？我今天讲到会讲，就是说亚当犯罪以后他失掉了权柄，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听你的。他不仅仅是他自己调不动自己，他连天上的鸟啊、地上的那这种自然都没办法调动。他就跟你作对，你就完全是成为一个受害者。你成为这个环境的受害者，你成为一个环境底下被压制的人、被压迫的人。这个就是到了 nature 的地方，到 nature 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被损坏的、被伊甸园损坏的一个不好的状态。你就我们现在习以为常，我们就把它叫 natural， 实际上在伊甸园里不是这样子的，它是都是按超自然运行的。超自然在神国里就是神国的自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后面的这些启示录这些灾害也好，几号这些灾害也好，都要使用这个。以后因为到时候整个的全球经济垮台，自然地震海啸，美国整个有人看到，就是整个加州大半边、西半边全部拼到海里去了。你想想，这到了这种极大的自然灾害，这还是自然灾害，这还是七印还是七号的这个范围，还是只是在这个范围。到七晚就更厉害了，七晚的那种灾害你怎么存活？有的时候你到了七晚的时候，那个歌山地都不顶用了，所以歌山地还只能直到七号之前。靠自然还可以，你找一个地方去，然后我有一块土地，我就不跟你的那个经济体系挂钩，我就有吃有喝就可以。到了七晚的时候，你就没地方逃了，你基本上就是完全是要靠超自然。所以七号之前呢可以靠 natural， 七晚之后你就只能是 supernatural， 你才能存活。这就是要神为什么一直在警告现在的事情，这些事情即刻都要不多久就会面临到整个世界。这是神提前警戒我们、警告我们。所以很感谢神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从初级开始从生儿子的心。我这两天有一个非常大的很好的一个感动，就是真正得生儿子的心不仅仅是需要医治，我确实觉得是医治和顺，就是那个谦卑和顺服，谦卑和顺服。我过去想到要得真儿子的心，就是要得医治，好多的医治，很多的伤害。医治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谦卑和降服是最重要的。谦卑和降服，没有谦卑和降服，所有的恩典到不到你身上来。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在回顾我们家人教会的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训练哈，有一个环节特别缺，就是谦卑。但是我们有一个环节很重视，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素质，家人教会特别有一个顺服。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因为我们在学顺服的课，永生堂也是在学顺服的课，我们主堂也曾经学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在周牧师家里， 我们的领袖在家里学，在他们家学顺服课，那是很多年前学了个顺服课，这个顺服就奠基在加恩教会的整个根基里面。但是加恩教会当时学顺服的时候呢，没有领袖加牧师的资源，所以丢了一个东西，你知道丢什么了？谦卑没学。所以我们就学顺服，我现在才发现谦卑是顺服的基础，所以若是谦卑不够，你顺服就是压服了。所以我们的顺服基本上都是表现为外表的，我们可以很顺服教会的带领，做工配合都没问题，但是每一个人包括我本人都是极其骄傲的，就是从母堂到分堂子子堂，这是从领袖到同工，这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就感觉你就知道这个很厉害，谦卑不到，恩典不到，因为谦卑是神施恩的条件，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要表现为在哪些地方？就是在你所看到的、你接触到的任何人事物，你怎么看？最明显、最明显就是你心目当中你瞧不上的人，被神高举，很特别难受。这次我到中国去就有这个碰到这个情况，就是有这种情况，就看不上这个领袖，看不上这一群领袖。然后呢，他们在社会上很成功、很有才干的一批人。然后呢，但是领袖这一批人呢，恰恰就是可能在社会上恰恰不是他想象的那么成功，而且很不容易下来。所以整个弄得我们血这个热情是很高，血气也很大。所以整个也是闹得乌烟啊，就是说也不是乌烟瘴气，就是说很大的问题了，就是很多的挑战在里面。所以我就回来，我就思考我自己。昨天礼拜五在我们课堂上课的时候，在网上上课的时候，我就很大的一个反省，我就说这个谦卑和顺服，我要在中国的各地来讲，要普及这个课程，不仅要把加牧师的这个谦卑和顺服要学会，还要把那个穆罕德烈的谦卑课程要学会学习，还要学习我们那个以前我们过去属于的权柄那个顺服。所以把谦卑这门课至少在我能够那个的范围，在中国的范围里面全部推广这个课程，从领袖，尤其是领袖核心领袖到外围领袖，全部是要学谦卑和顺服。若没有谦卑和顺服，所有的事情都免谈，你很难做，正儿子心也别想得，心腹的心也别想得，麦基洗的等次也达不到。我原来我搞不清楚，我一直想着要领受，哎呀，要医治啊，我一直搞医治的，你知道吧？这个医治不解决问题，我医治为什么不解决问题呢？医治我后来了解它的位置在哪里，一个有受伤的人，你要医治他做什么呢？让他有能力顺服和谦卑，因为他不医治，他没能力顺服，没有能力谦卑，所以他目标还是为了要来顺服和谦卑。所以要学真实的把这个谦卑带下来，从领袖做起，从牧者做起，是谦卑要确确实要学下来，在你的家中就要学下来，在各个场合都要把谦卑学下来。尤其是当你碰到你觉得这个人不咋地，哎，他又怎么样，这个时候立刻提醒，谦卑课程到了，谦卑降服下来，谦卑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这是我们整个的秘诀，因为谦卑和降服就是天国。就是天国的样子，你只要是顺服和骄傲，就其实你就已经踏入到撒旦国里去了。你可能手还是做的是神国的事，你在做的是教会的事，做的都是神国的事，但是你整个是站在撒旦的国里面去了。你的根错了，就有点像这样子，我的脚是站在撒旦的国里，我手是在做神国的事，这是撒旦的国，然后这是神国，神国的事这是在这儿做，对吧？但是我脚是站在撒旦的国，哎，做神国的事。你就知道这个根源都是从撒旦出来的，你是用撒旦的方法、撒旦的原则做神的事，确确实实这样的。所以你这件事做不通，没有谦卑和顺服。主耶稣一来，为什么他就谦卑和顺服？因为这是天国的法则，所以你才可以把天国带下来。天国带下来，你就很多的恩典就可以下来。我很长的时间，我就是对这个内在生活啊，就是很不容易感觉到神。我就想，这是什么原因呢？祖先肯定是祖先传遗传的东西把它挡住了，有些捆绑和咒诅，肯定这些东西还破什么砍断，认祖先的罪，说我自己的罪也很认了很多罪。还有一个伤害， 我肯定有一些伤害，腹中的伤害，母腹中的伤害，我就是不容易领受天父的爱，所以正儿子心也不容易得到，跟天父就有个一堵墙，就肯定有一堵墙，就天然的就有一堵墙，所以我就没办法认识这些天父的爱，我跟天父老是感觉到有距离，哎，我想伤害，所以我就很多的自己意志啊，怎么那个母腹中的伤害呀、啊，这个各种伤害，好像作用还不大，好像还是不大，但是我就发现我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两三周的时间学穆安德烈的谦卑，他那个小小的那个书，就是张湖在国内带了好多那个小本那个谦卑。哇！我在学那个谦卑的时候，我带到国内的教会，我也在学了两次。我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在那个时候啊，跟神所有的连接都出来了，启示也出来了，我的感动也出来了。我一祷告在那等候神两三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发现后来我对我这个事儿我就忘掉了，我就过去了，两三周就过去了。我现在我回过头来，神光照我开启，我就说你当时哎，都让我突然想起那两三周时间，我所有的时候好像找不到神呐、啊，感觉不到神呐、啊，跟神没有感觉，跟神有距离啊，跟中间有隔断的墙啊。当你到谦卑这个环境的时候，当你到学谦卑的时候，好像这些都挪走了。我突然意识到。我跟神之间的阻隔可能不是伤害，也可能也不是咒诅，可能是一个骄傲在里面。我以前老是说我们弟兄啊就很不容易感觉到神，我现在发现弟兄骄傲嘛，因为你的脑袋好，觉得脑袋转得快嘛，就是觉得骄傲就来了嘛，哇，我就感觉不到神是骄傲的原因。所以骄傲是我们当中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点上，待会儿我们来祷告，每一个人来祷告，然后打破这个骄傲，代表我们整个群体打破。我们这个群体骄傲是很厉害的，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到了，深深的感觉到了。顺服还好，这个骄傲是很严重，就是过去我们没有对付的问题，包括我们牧者，只是我们自己都没去好好的对付这个问题，不觉得有什么，我们觉得自己的装备也不错，各方面都还可以。所以就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求神光照，然后认罪悔改，看看我们哪个地方骄傲。有人说我怎么有骄傲呢？骄傲其实也好像没什么多少资本，其实骄傲不需要资本的，骄傲根本不需要资本。姚牧师曾经看过一个做过一梦，他做了一帮叫花子，然后哈、啊、一帮盖。其中有丐帮啊，好像这一帮叫花子在那里吵啊闹啊闹啊吵，然后其中有两个叫花子，哎，他上面衣服穿的稍微好一点，好像是个西服，但是呢，好像是很破的一个西服，然后骑了个破自行车，然后两个人，哼，我还跟你们搞在一起，很气哄哄的骑着自行车，离开这帮人，这帮人的素质太低，他就是。看到这样，你做到这样的一个异梦，那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都，如果我们是骄傲的人呢，你看到的，你以为，哎，我比他高，其实我们都是丐，就是乞丐，就是在老我里面讲吧。我当然心我，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就是一个乞丐，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在神的眼中啊，我们一个真的是要把这一块好好的打掉，好不好？我们待会儿来祷告。我想呢，现在就是可以开放给大家可以来。啊，分享啊自己的感受啊，这一段时间的感受各方面，好不好？
这个刚刚牧师讲到乞丐，对吧？昨天因为小组时间，我想很多人讨论的就是上个礼拜周牧师讲的仆人祭司职分的恢复啊，所以呢，昨天小组就有人说，怎么又变成仆人祭司呢？祭司这么。以前又心腹，然后一下突然又变成仆人祭司啊！一想到祭司，又说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说我哪配呀？我这副德性哈、啊，就有人开始就这样子了。然后呢，所以后来说，难道当祭司没有需要考核吗？有没有什么考核标准啊？就像我们考试还有考核标准。后来我就用了我自己的认识的解释来解释这个。我说呢，以前我是个乞丐，因为我们就是像那个一百只羊有一头流失在外被神捡回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都是乞丐，结果有一天呢我们被神给捡回来的，说哎呀你是我的女儿了，所以呢我就突然呢我就变成了公主了。但是呢因为我当乞丐很久了，所以虽然我进入到皇宫里面，我身上有，虽然我现在的 头衔叫公主，但是我还有很多乞丐的德性，对吧？哈，你的乞丐呢就怕没有安全感啊，吃不饱啊，然后就要使劲抓啊，对不对？然后呢又怕人家看不起啊，所以就有很多这些不管是要伤害，是要医治，还是要释放，啊，就会有这样。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呢，这个我爸是国王，我爸跟我说，你今天不只是公主了，你是储君了。我突然，大家就是说，我现在变成太子了，对吧？太子女哈，所以我现在，以前我开玩笑说，现在我叫美女王，对不对？哈，就是说现在我要当未来的储君了，所以呢，我现在要开始进行这个操练，就是开始有类似像祭司了，因为呢，我爸的都是我的啦，所以我就要意识到，就是说我爸爸所有的权柄，我只要站出去。我就代表我爸爸，所有我爸爸的权柄我都要能够执行。但问题我们现在我们的光景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还喜欢那个，还不知道我们从乞丐变成的王子公主，对吧？我们还蛮喜欢过去当那个乞丐，这个随便抓随便吃，或者是没有规律的那种生活。现在要叫我这个走要有走样，这个坐要坐相，吃要吃相，我们就有点不太自然了，对不对？那么呢，现在又变储君了，储君的要求更高一级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储君要受的训练，受的各方面又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我最近在思考，为什么叫仆人祭司，而且是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因为有一个姐妹她分享，那天说要洗脚，她百般不愿意，因为她说什么，我的脚哪能随便给外人摸呢，对吧？这太随便了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国内大家都知道去洗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内去洗脚过。你有去洗脚过吗？对，是不是通常可能没有读什么书，没有什么太大出息的人，太大本事的人去帮人家洗脚？
只有他们十分比我
啊，
谁会比我？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回去西安呢，在他们西安的小村呢，我就去洗了几次脚，洗得真舒服。然后一边洗的时候就问他们，他们从哪里来的哈？他们就说有的从湖北哪里流到这里，然后都就是小学毕业，然后就四处流窜到那里就开始给人家洗脚。所以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是说，这个去帮人洗脚好像是一件就是很卑微很低贱的事情哈。所以那一天那个姐妹就说，我的脚给人家洗就已经够不好意思了。她然后有林松，她站在林松旁边，林松说，你去给那个姐妹洗啊。她说，我才不要，我才不要啊。然后呢，她就说，我又不是区长，我又是牧师，又不是小组长，为什么去给她？但是她实际心里在想，我为什么洗她的脚啊，就是有这种那种意识。所以我最近我就在思考什么叫仆人祭司。因为圣经上说，这个再高的要降为卑，对不对？所以你要为首的就要先降为卑为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对，我们的外表是要有仆人祭司的这个职分，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恩高，但是我们的里面必须要有仆人的那个心智，愿意弯下来。而且我们在做很多的服事，特别是我们这些领袖，我觉得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圣经上说，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我们凡事做什么，都是从心里而做，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所以也就是说，我自己的领受，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就认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我们要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位分，有这样的恩高，但是我们的心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且也是要用圣灵的恩高与大能来带领我们，有智慧来做服事，这才是我认为是一个仆人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相当要有的品格。因为刚好我昨天在 QT 的时候，我是做到这个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哈。 那么特别他要听说神的选民，你如果读那一段，他就你可以圈出来，神的选民应该有九个品格在那个地方。那么用英文他就说用 clothes 穿戴，穿戴那九个品格。所以当我自己在思考就是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件一件的那个，我们就叫做披风斗篷，一件一件的要穿在我们的身上。这里面还当然也包括了谦虚，它叫谦虚啊，那实际上就是谦卑的意思。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要随时的知道，是我们光看我们自己本身的德性是没有什么好德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从乞丐一路进阶到仆人祭司，就除君，甚至就是这个国王祭司的这个位分，我们是已经在这个位分上了，这个我们不要再怀疑。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有很多还没有达到这个位分所应该有的品格，那么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操练，每天要穿戴这些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里面的心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分享一点点，就是最近也是借这个顺服的这些个经文啊，对我自己有些开启，甚至也带了顺服带来了一些喜乐啊，非常感谢神啊。就是他讲这个仆，就是这个百夫长，他的顺服就是很顺服，也知道这个权柄啊。后来我就想，后来又有一，就是前些日子，就是神把他的情感向我们开启啊。开启，我就是感觉到了，就是每一次当我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那么天父的心里就一阵阵的喜悦啊！哎，我想这个感觉好像是不是真实？最后我觉得好像非常的真实啊！每次我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呢，天父就非常的喜悦，就感觉到天父的心里一阵阵的喜悦。那么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一个顺服的榜样，所以说天父就特别的喜悦他啊。那么后来有些经文呢，也就是说原来我不太懂的啊，后来也就是陆续的解开了啊。解开在哪里呢？就是提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啊，我们不是有许多的人奉耶稣的名啊赶鬼医病传福音的，或者说做请许多异能，最后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就是我不认识你啊。这后来我就想为什么呢，就是说做神的事好像还被神弃绝了啊。那么后来我就想，就是在顺服上没有过关，因为呢是这样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后来我就在思想，我说假如说我要不顺服我教会的牧者，那我怎么办？那我就说比如说我另起炉灶啊，或者说我另搞一摊啊，或者另搞一套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也可能就是说小组发展的可能会也不错，或者说做的事工呢觉得也不小怎么样。但是呢后来就是说耶稣基督你做了这些个他并不一定认你，因为你是在作恶，因为你要是和神合一，你是灵里来合一，你不是用事工来合一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身上的圣灵，或者说这个圣灵是顺服的灵，那么顺服的灵呢，你这个带着一个悖逆的灵，那耶稣基督肯定是不要你，肯定是不能和你合一的，因为你悖逆的灵没有办法和你顺服的灵来合一。所以说呢我就想，那还是老老实实的顺服啊，顺服在教会的牧长啊带领之下啊，就是当然我也没想到说不顺服，我就是想，我就是在这神里面反复的思想，我就说我不顺服，我要付多大的代价，我要顺服，那有带来多大的喜乐。这么后来慢慢的想到一个顺服，想到神天父怎么喜悦耶稣，哎，我就想对我的顺服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动力啊。那么就是我顺服到什么呢？现在呢，当然过去也有些不顺服啊，那么现在就是感觉到啊，顺服呢就带来了一些喜乐，或者说喜乐的去顺服啊，非常，这是也是一个提升啊。当然说以后会不会有软弱，那以后再说啊。非常感谢神。那么就这个机会呢，如果我呢还想分享一点点，就是说一点点领受，就是说最近神一直给一些重复的经文，比如说这个大灾难啊，也是说非常的厉害啊，大家可能看起来有时候就觉得有点害怕啊，怎么样的哈，有些惧怕啊。然后呢又好些给了好多的经文， 比如说祈求啊就得着啊，要什么儿子的身份求了求给圣灵啊，或者是这个啊，那么这个连起来以后呢，后来我就在神面前我也是这样反复的默想啊，默想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啊，其实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大家可能想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呢，虽然说是在撒在恶人的手下，但是相对还是有秩序的啊。相对有秩序在哪里呢，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房子住，都有饭吃，可能都能工作啊，虽然说不是说啊很好嘛，但是说可能还是相对来讲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或者说千禧年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有秩序，而且就是黄金街啊碧玉城啊，所有的描述的非常的好啊，就是说比现在的还要好，如果让我们放弃现在的去得到将来的，我们可能都愿意。但是这中间呢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就是说在这个新天新地或者说千禧年这个非常有序的非常美好的这种将来这个前景，然后和我们现在这个非常比较有序的这种状态，比较好的这种算是可以享受的这种状态，中间大灾难是一段非常混乱的时期。那么这个是一个过渡时期，就从有序然后到无序然后再到有序，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大灾难是非常混乱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时期，而且就看这些警告也非常的严厉哈，看这些审判也非常的严厉。那么呢后来就是说自然的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比如说你有一个旧房子现在能住，但是呢把这房子你要拆掉，说神说要给你盖一个新房子，这新房子比现在旧房子好得多啊，那么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状态，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但是你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拆房子这段时间我住在哪里，
流浪
吗啊，因为圣经上并没有提什么家庭旅馆啊，也没有提什么其他的过渡时期的，那么这些个应许就是给咱们过渡时期大灾难的时候这个应许，就是说神，你说神就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是指这大灾难困难时期混乱时期无序状态下神给你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还是什么还有什么求鱼还给他蛇呢，就是说你们地上的父母尚且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就是说如果你地上的父亲，你父亲要把你的房旧房子拆了，肯定会给你找一个过渡的房子让你去住，然后呢再给你盖上新房子，地上的父亲尚且知道在过渡时期给你安排一下，何况我们的天父呢，就说在这段就是大灾难过渡的时期，他岂不是要给我们安排，就是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开门，然后寻求就寻见。所以说他就我默想了以后得到这些启示以后，我对大灾难的惧怕呢一下子就消除了，因为什么呢，神在这里对大灾难的时候他是有给了很大的应许啊，所以许多的给的话语应许，其实就是给这个大灾难的时候过渡时期的混乱时期的一个应许。好，感谢主啊。
还有吗？还有一个人。
大家好。我这几天实际上从大概上面一个星期之内，我就经过了一个很大的震度，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不容易，但是也很大的恩典我得到。就是我现在没法，因为我没有那么长时间分享那么多，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当我在最难最难最难的时候，当然是因为我没有顺服神，我的失去了防线，老我就跳出来了，然后就造成了一片混乱，然后我就收拾这个残，就怎么收拾这个残局，然后我就很难过，但是很感谢主帮助我，就是处理得很好，但是我心里就很难过，然后我就是在神面前来清理我自己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神就让我想起了一个电影，谁看过《窈窕淑女》？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 谁看过？看过杰瑞看过对吧？他读过书。在这个电影里头有一个卖花女，出身贫寒，身上脏兮兮，然后说的话非常低俗，因为她没有受过教育，说的不是正常的英语， 就是就像人哇啦哇啦说话，但是他很勤劳，他要挣钱养活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有一天他在那个富人出入的地区去买花，碰到一个教授，语言学家，他想，当然他是想挣钱，挣点钱嘛，因为富人才能买花嘛。但是他听到这个教授说，我可以在两个月之内把你变成一个贵妇人。然后他听到了以后，他没有放弃，他第二，然后转过天来，他就把最好的衣服穿上，拿出所有的积蓄，基本上就去找这个教授，说你能教我吗？你能教我吗？我哪怕你教我，让我到不在大街上卖花，能够站在柜台里卖花，都可以，都可以，都很体面了。当然，他开始受了很多的羞辱，但是教授因着另外一个他的一个朋友在场，他的朋友说：“你能做吗？你要能做，我出所有的费用。”那就跟他打赌，因为教授不敢不，就是我不会失败的，然后就接受这个挑战。然后这卖花女她就很幸运的被住进这个房子里，就开始了一个训练。我很感谢主，就是说整个这个训练的过程中，中间教授也给他就是训练了一段时间，就把他带出去到他妈妈的那个，他因为他们是贵族嘛，到他妈妈那种贵族的聚会里去实习。他训练一段时间已经很有一些体面了，说话能够谈天气和健康已经好多了，开始表现都很好，甚至有一个贵族的青年人就为他一下子就倾倒了，就一下子都爱上他。但是当他谈谈话的时候，就开始露出了他过去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露出马脚，就露出过去的那个痕迹来了。特别是当他在看赛马的时候，他想鼓励马快跑，然后就马上就发出那个哇里哇啦的声音。神就让我看到这儿，然后就继续。当然后来经过努力，他终于就出入了那个女王的白宫的白金汉宫的那个国王举行的女王举行的舞会，而且在他在那儿的表现非常出色，光彩照人，完全的成功。神就跟我说，就让我就看到，就说我其实以前也是在那样一个光景，也是那样一个光景。当我信主之前，甚至我到信主很多年以后，我都是处在那一个光景，好像我没有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我不知道怎么人和人交往，我说不出那种很体面的话语来，我不知道怎么和人交往，浑身脏兮兮。当然我不是浑身，但是我的行为举止都很粗俗。我和我的孩子我不会爱，我和我的丈夫我也不懂得爱，不懂得敬重。但是神他怜悯我，把我找回家训练我。当他训练我一段时间，我信主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有了成长，我改变了很多。但是很多时候我还带着过去的印记，我还会失败。但是神有一天一定会把我变成那个贵妇人，一定会把我变成。但是神开启我，就说你不要为你今天做错事了难过懊悔，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犯错了，这是因为你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你不要，你今天难过，不要因为你是做错了事儿，很没面子难过，而是因为你要看到，你已经提升了很多了，神很恩待你，你要感恩。所以神就把我所有的那种羞耻感一次性抹掉，然后我就非常感恩，非常喜乐。而且神让我看到，就是说，我让你允许你经历这个，带你去实习是为了建立你的信心，让你知道你已经被提升了。但是我允许你经历失败时，让你能够谦卑下来，你才能继续以后的学习，否则的话你根本就成不了。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在那个整个，我就说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那个教授呢是个语言学家，他非常的有才政， 但是呢他没有情感，但是这个他这些才能造就了这个女孩子外在的东西，但是那个教授，但是他那个朋友平顺上校，但是他是一个慈父的形象，他从那个卖方里一进门就开始就来尊荣他，来尊荣他，关怀他，就是把他从里边建造起来。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耶稣他既有全能，他有任我们需要成长的任何东西，他有我们需要的爱，爱和苦包容，他又需要我们需要成长的从物质上的一切的供应，我们各样的帮助，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资助，我们的身体都有。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今天我们也许会软弱，但是有一天，只要我们愿意付我们的这部分代价，神一定会和我们一起，这个合作一定会成功的。这是合作，是我们和神合作，一定会成功。
王姐妹的分享我很感动，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分享所讲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个宝贝，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有问题。所以他觉得，我觉得这个故事里，我没看这个电影，没看这个小说，这个故事里头那个教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律法，他教导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个朋友实际上就是我们圣灵，他会陪伴我们来走这条路。我想请王俊华你来为我们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来领受他这一份，我相信他在这一块他是有个恩膏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伸出手来领受他这一块，就把你心中的感动，你所领受的，要浇灌到我们每个人的里头，也带着我们教会来。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当你把我们从大街上从粪土中抬举出来的时候，主啊，我真的是你从粪土里抬举出来的，我被埋在粪堆底下被抬起来的时候，主你没有嫌弃我，你就接近了我，给我换上你家里那尊贵的代表着我的身份的衣裳，然后你就爱了我，你直接就爱了我，你就是要选我做你的心腹，你直接就爱了我。主，你从来你对我那种深情的爱没有离开过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主，我谢谢你，你带领我进入这个训练，你用慈父的心，用爱来护卫我，也用你那个适合我的那种适合我的训练方式来带领我，你陪伴我，你享受我在你身边接受培训的这段时间，你享受我在那儿，你能够看到我，享受我的一切，不论是在我软弱的时候，我顺服的时候，我得胜的时候，我悲悯的时候，我沮丧的时候，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你没有伤心，你没有失望，你没有沮丧，你没有抱怨，你也不惩罚，还是享受我。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祝福主啊，我也求你把这份恩典，这份得着完完全全的倾倒给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我们家安教会大家安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让我们领受到你那完完全全的爱。
阿爸父，我们需要明白你怎么样爱我们的，我们要知道，阿爸父，求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怎么样爱我们的，真正的真真正正的，让我们能够从心里清清楚楚的看到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的，也让我们来这样的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部长，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弟兄姐妹，真正让你的爱真的是在我们大家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大家安教会，主谢谢。孩子这样的祷告不配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站起来好不好？第一个祷告，首先是我们要来感谢神帮我们，我们可以把它帮我们自己比作那个麦黄女，就是感谢神帮我们从麦拣选我们，他要来把我们带到他的皇宫里面来，要来训练我们，他不看我们，不嫌弃我们的出身，不嫌弃我们那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那种生命那种样式，他依然拣选我们，他要来训练我们。我们首先来对神的拣选，对神对我们领导我们的恩典，我们来表示感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哈利路亚。主啊，你不嫌弃我们，主啊，你看，主啊，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过犯罪恶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污秽，知道我们的败坏，知道我们的低俗，但是你依然不嫌弃我们，依然不辜负对方的拣选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家，带到你的怀中，带到你美善的皇宫中，主啊，你要来让我们尊贵的荣耀，我感谢我们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你美好的心意，谢谢你美好的拣选，谢谢你说让我们成为主啊尊贵的从那个麦花女叫她的身份样式，主啊从圣母的身份的样式，主啊进到你的皇宫与你的我国王身份亲近有份，哈利路亚，与这个皇宫的身份。好，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拣选，主啊，不嫌弃我们，主啊，我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我们被主啊被丢的粪堆里面的，主啊，是一个是在一个低俗的环境里面，污秽肮脏的里面生长出来的，主啊，我们本不配进到皇宫，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素质，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和样式，主啊，但是你依然的爱我们，不离不弃的来拣选我们，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捡到你的皇宫，主啊，你要来训练，把我们训练成为你的王子和公主的样式，最后要成为储君的样式，主啊，你是这样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为这一个你的拣选的恩典，主啊，临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啊这个没有条件爱的这个恩典，我们来向主献上感恩，谢谢你主耶稣，是你付上的代价，让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能够被神所拣选，被主赦免，被主保取了洁净，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这位君王的儿女，谢谢主，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的拣选，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下面要感恩的就是要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在皇宫里，我们进入到皇宫身份生命都有一些开始有一些改变就是说开始有一些入门，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每一天来陪伴我们的这一个朋友，这样的一个朋友他来陪伴我们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为这个亲爱的圣灵每一天来陪伴我们，每一天来手把手教我们，每一天不嫌弃就是苦口婆心耐心耐力的来训练我们，来教导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把手把手的来带领我们，我们为这样的一位圣灵保惠师来向献上感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亲爱的圣灵，主啊，你不嫌我们脏，也不嫌我们丑，主啊，你也嫌我们笨拙，常常的被你们评判，不顺心，常常的，对吧？常常的。
来得罪你，使你伤心，做人尽量
尽心的来向导我们，来协助我们，说成我们日常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啊，
敬会师、保会师、
安会师啊，大师在你面前，谢谢你，谢谢你，
敬会师，感谢赞美主，谢谢你，
谢谢你，亲爱的圣人，欢迎你，赞美你，
谢谢你，感谢赞美耶稣基督，
赞美阿门。
有没有人愿意来做一个总结祷告？那个鸟子推荐你啊，鸟子推荐你。有没有？感谢圣灵，圣父的恩典。
我亲爱的圣灵，
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谢谢你，
主，你的清晨，
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陪伴我们，也谢谢你啊，用你的十足的忍耐来忍耐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那无限的恩慈，也谢谢你那无尽的怜悯，哈利路亚，谢谢你那无限的忍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这样的看重我们，也谢谢你这样的尊重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求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做着奇妙的工作，继续在我们中间做着以水变酒的制作。哈利路亚，谢谢你对我们来引导，对我们来引领。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我让我们每一位我你的儿女都是乘着圣灵的翅膀来快飞。哈利路亚，赞美你，让圣灵成为我们的顺服的动力。哈利路亚，赞美你，让圣灵带领我们来学习，来谦卑，来学习，来顺服，请圣灵来装备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求你来教导我们。谢谢你，再次把荣耀感谢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
好，下面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来认罪悔改，认我们这个不谦卑不顺服。因为虽然圣灵来每一天来带领我们来训练这个王子和公主，训练这个心腹，训练这个主君，但是我们的教化子习性不改，常常还顶撞他，常常来背逆神，常常来骄傲，我们还觉得自己还很了不起，这样的来，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好不好？代表我们自己本人，也代表我们整个教会来认这个骄傲和背逆的罪。好，我们一起来开始。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我们的家庭，代表我们的教会，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骄傲悖逆的罪，主啊，我们承认，主啊，让你伤骄傲，我们背他罪啊，伤你的心，主啊，我们常常啊，让你的心受到骄傲，让你的意会得到贯彻，得到成就，使我们都缺你的荣耀，是吧？谢谢你，使我们整个群体都缺你的荣耀，是吧？让我们不断，不是没有行在你的国里，反而是行在撒旦的撒旦的国里，以撒旦的方式来服侍神，
没有
的
非常的荣耀，
赞美对神的家，神的国啊，我们自己在航海回头，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求神你赦免我们的罪，放下了洁净我们骄傲、自义啊、论断、批评啊这些悖逆的罪，求神你赦免我们，宝血的洁净我们，谢谢主的赦免，我们领受主的赦免，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公公，谢谢，奉。
好，我们来，有没有愿意来做总结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你主啊，孩子来代表我自己，代表我们整个家庭，也代表我们整个教会，来到你面前承认并且悔改我们所有的悖逆和骄傲的罪。主啊，我们常常因着我们里面的老习气、老亚当啊，老这些旧习性，主啊，我们常常悖逆， 常常不顺服圣灵的管教、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指引，常常来顶撞圣灵，来抵挡神，主啊，抵挡神设立的在地上的权柄啊，主啊，也没有活出主耶稣基督谦卑和柔和的样式，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主啊，对神的国、对神的家、对我们自己都带来亏损，对我们整个的啊神的福音、神的家啊神的整个国度带来亏损、带来损失啊，亏缺了神的荣耀，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也得罪了我们自己。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代表我们整个的群体来向神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宝血来洁净我们啊！这个骄傲、自义、批评、论断所生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症状，这些果子和我们这些毒根，全部来向神认罪悔改，是吧？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奉耶稣基督你拿起圣灵的宝剑，也要砍断。破除这些毒根、消化的毒根啊、背逆的毒根，要砍断，从我们家庭的教会彻底的拔除，拔出来，退到耶稣，扔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去，把它们烧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整个家庭教会，从根部到树干、到树枝、到果子，全部要被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圣灵来更新，主耶稣，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是吧？你来收复这块失地，收复我们迦南基督教会这块失地，是吧？归你来掌权，用你的宝座来掌权，以你的谦卑和顺服来种植你的生命树，栽种在我们迦南基督教会。圣灵的浇灌，结出丰满的果实。荣耀主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宣告，我们要宣告神在我们教会的那个啊，这个他的心意得到成就。这个心腹啊，这一个公主亭亭玉立和叫窈窕淑女啊，这样的一个目标必定要成就。我们来做个宣告，好不好？虽然我们现在的样式可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相信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必定要成就，因为神他已经成就。阿门，
阿门，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有个信心的宣告，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起来宣告，
哈利路亚！我相信你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哈利路亚！
宣告，
加基督教会，我心腹，我麦基洗德等次的仆人的祭司，你必定把我们建造起来，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相信你是掌权的神，哈利路亚！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你要成就这事，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你必把我们塑造。你所喜悦的模样，谢谢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
好，那谁来做总结宣告？这就是这君王祭司的恩膏来带下来啊！我们要不凭眼见，乃凭信心，相信我们这个群体，神拣选我们，他不会失败。神既然拣选我们，必然要成就。好，王姐妹。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站在仆人祭司的麦基洗德等次的仆人祭司的职分上，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来宣告，神对我们迦南教会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旨意一定成就，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他那个心腹，那个毫无瑕疵、无斑点、无皱纹那个心腹的位置上，神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那个位置。虽然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还有软弱，但是神的旨意一定成就，神一定会成功。
阿门。
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必要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必要成就。
阿门。神要在我们身上
心腹必要做成，
阿门。
心腹的生命必要做成，
阿门。
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必要做成，
阿门。
祭司必要做成，
阿门。
心腹必要做成，
阿门。
谢谢主耶稣，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给自己的掌声，给我们的神以掌声，阿门。感谢主，大家分头祷告。